想来点不一样的？这里说的新闻有够棒，这里谈的话题有够棒，更厉害的是，这里的主厨像条龙。你想要的我们都有，飞碟早餐，唐香龙权威掌厨。
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好，飞碟不飞的早餐，我是谭家龙。今天星期五的时间，民国110年，2021年10月22号，星期五，礼拜五的时间，大家准备过周末哈。不过的所有这种的连假呢，都结束了，下一个你就要等元旦了哈。好，但是星期五的时间，尤其在疫情的缓和，那陆陆续续呢，就是的在解封的过程。那从之前我们开始讨论四级管制，那并没有到四级管制，三级管制降二级，二级现在准备要降1.5级，降一级。好，那生活呢慢慢的恢复正常，所以大家还是可以把握呢周末生活的时间。当天星期五了，我提醒你，就是说天气上面来讲，到星期天为止。那东北季风的影响啊，那个秋凉的感觉呢会比较强烈一点，但是秋凉很棒啊，我觉得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大概是一年大概会有个15天很舒适的天气，大概就会在10月的下旬到11月的上旬凑一凑，大概有15天秋高气爽的感觉，那你就可以泡汤，赏风，然后吃火锅。吃螃蟹，好，这是我觉得秋天一定要做的4件事情。好，那礼拜五的时间，长时间的会飞碟早餐的听众朋友们呢的提供吃喝玩乐资讯的，那我的好朋友，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男人姚顺。
小龙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我觉得一开麦之后，我觉得你就上升了，我觉得你精神就恢复了。嗯。没有，我是讲真的了，因为我刚刚姚顺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觉得他有点萎靡，就感觉上精神不太好。那从一个老朋友的角度，我当然我
从一个什么角度？
从老朋友的角度啦，我当然要为你担心，因为我这几年失去了老朋友已经很多了。那好，那看到姚顺，当然就关心。
你应该没朋友了。
还有一些。
你应该是像你这样，应该是没不容易啊。你应该不容易有朋友，像我这样子忠心耿耿的啊，对不对？不离不弃的也不多了。嗯、
不会啦，就是我承认我
不是你不会就不会，还要那个表情。
不是，就我承认我跟我的朋友啊，我不是那种蜜里调，这个我的个性就这样，就不是那种蜜里调油式的这种。但是大家当相知甚深的时候，交情够的时候啊，其实都可以维持的非常长久，非常好。
但是你刚刚讲说这几年越来越少了嘛，
就是
都有原因的、啊，因为你越来越那个了。
有一些想到的时候，我还是会。会有点难过，
潸然，对不对？泪流满面，嗯，对不对？
会啊，会啊。
你也要想一想，为什么你朋友越来越少？都是自己造成的。我告诉你，
不是。我跟你讲，因为我的朋友，说实在，他们绝大部分啊，他们的白天都比我的黑夜更美丽。
白天比你的黑夜。
对啊，比如说瘦夭夭，就我常常会想到的，就是瘦夭夭，
应该是他们的黑夜比你的白天美丽。
啊，对，他们的黑夜比我的白天更美丽，好像
都你脑子坏了。我觉得你脑子坏了，
没关系。总而言之，他们就他们就是生活的，在当朋友那段时间里面的时候，他们都很怕污染我，所以很多地方都不带我去。
那但是你不要把自己讲的那么清高，
但是去了之后回来呢，又喜欢跟我炫耀。好，那但我就会比较，但我的工作嘛，我的工作我会有比较多大量的资讯，包括养生保健啊，所以我会对朋友这方面来讲会多关心一点。当然，我希望我的朋友不要被我关心到了。那
我常常被你关心哎，
那这个腰啊。这个药啊，就是所以我刚看到，哎，我说
什么这个药你才要吃药？
没有，我坦白讲，你扪心自问，我很少看到你说，我说哎，你今天气色不好。那但是我刚刚就跟姚顺说，哎，你今天气色不太好。
我看到你就不好了。
不会，你平常不会，你回去看视频，我跟你讲，绝大部分的朋友都会觉得姚顺精神抖擞，你每次看到我就跟一只斗鸡一样。 就是对着这个板凳都会这样躲，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子。就斗鸡，对，就像一只斗鸡一样。但是今天我觉得早上我看到你的时候，我觉得你的那个战斗指数就下降了，所以我就关心一下。那姚顺说，因为他半夜3点起来就起来工作了。
我没有这样说啊。
你说你半夜3点起来？
小便啊。
哦，那要尿很久哦。
不用。
你半夜3点起来尿完，可能快在4点了。那
没有，真的没有，
难怪就没办法睡了。
真的没有，真的。
而且有时候还尿在裤子上。
我跟你讲，不是这样，是尿不出来。
所以尿很久啊。
所以是跟你讲的完全不一样。你的阵头，你那个阵头啊，你那个阵头跟我是不一样的。
我把两个老奶奶，
你怎么会搞那么久？
真的是。
不是我那个，
我这种是只有老男人才能够懂的。
出不来
这很冷，这很冷。
出不来就回去睡了。我不像你站在那边要搞一个钟头。
这很冷，好吧。那所以你常常半夜醒来就睡不着了。
没有啊。
那你不是半夜起来常常就说你就写稿就工作了？
没有啊，
你说工作压力很大。
以上纯属虚构，都是长江龙为了要铺
梗。好，没有，那你讲，那你刚刚是怎么讲的？
为了要弄我，他就会设计很多的桥段，然后就最后他已经设定了一个结论，我只要讲什么，他就后面就套上去。这个要学了，我觉得人生在世有很多东西要学，像弄人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最要学的就是他。高度指标参考价值，唐湘龙弄人。
我跟你说，我发誓，我今天真的是早上起床的时候，我都还信誓旦旦提醒我自己，今天呢
不要弄人，
对，不要再把时间浪费在姚顺上面。所以我刚是很真心的关心你。
好，谢谢。
对啊，
谢了，
我是真的很真心的关心你，
谢了。
好 ，OK。然后后来你跟我说你3点钟在干嘛？
小便，
小便到4点钟啊，那四点后呢？
小完回去睡。
哦，可是你说你睡不着了，对不对？
对，睡不着了。
然后呢，睡不着之后你干嘛呢？
想你呀，
又起来又有小便，
悔恨呐、啊，想你。
对，我想起来了。姚顺跟我说呢，他最近常常悔恨。哎，你这样听起来，我就觉得起鸡皮疙瘩了。
对，就想说为什么一个人。可以这样弄人，弄不完，
不是
弄这么多年了。
我觉得悔恨这种事情是人的专利，就是还有良知，就是人的专利。因为
对，
因为动物是不会有什么悔恨的，但是人才有悔恨的。
对啊，
所以我听到你这样讲，我真的很惊讶。
对，不像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悔恨。
嗯，
畜生。
我觉得你太有
攻击性了啊、
哦！这样不好，
这样不好。
就你，你刚刚都还在提醒我，你讲话越来越难听。好，可是你悔恨，
哎，不要浪费时间了嘛！人家听众朋友不喜欢听这种东西嘛。
好了，没了，算了啦。就是
真的啦。
我刚刚是跟姚，我是安慰姚顺说不要悔恨。其实你这辈子你一生的罪孽，你要悔恨什么呢？
我本来好好的，
也没有
用。我的罪孽都是你造成的，都是被你这样，被你蒙的，被你贴的。
我刚刚
好好一个人被你糟蹋的。
我刚刚给姚顺一个很扎实的建议，就是说，没有什么好悔恨。到了我们这年纪的时候啊，老实讲，就是哀乐中年，你什么悔恨都来不及。你就反正哪一天就是下地狱，下地狱就是18层地狱，然后上刀山下油锅，然后之后。有没有？然后就六道轮回了嘛？
对，去找你啊！
对，就六道轮回。
不是，我先下去找你啊！
对，我们就一定会见面啊！
我先下去找我下去找你，因为你先下嘛。
我会啊，我会站在油锅边在边上、啊，
而且你
我是在这生火的，
你不是生火找不到。
啊，在19层，
对，找不到你，
你要到地下室去找我。
对，
阿弥陀佛。好，对了，
善哉，阿弥陀佛。
对，我确实是最
你坏透了。
我只是还没有达到尧舜那种，
而且你
还会反省，
而且你遍体鳞伤，你在每一层都有人弄你，每一层哦。
不会啦，
不
是
你宿敌无数。
不，我的朋友，
你的朋友都在天堂
啊！对对对，
你碰不到他们呐、
啊！对，真的、啊，
你碰不到他们呐、
啊！所以啊，所以我就想说，你刚刚讲的那个不成立。我觉得我将来下地狱之后，唯一会遇到的可能就只有你。
不是你先在下面不会碰到，我说我去找你， 我就想办法拉你。嗯，
我觉得你好冷啊！
我是冷啊，真的 是你先冷的、啊，
真的。好了，再我们先来说自己
你先冷的嘛。
哦，不过我还提醒，就是到了这种秋冬季节的时候呢，像我们这种的老人家，因为他都是心血管啊、呼吸道毛病啊好发的季节，那大家都还是要做好个人的养生保健。好，那有三高心血管疾病呢，都要多留一点点哈、哦。那天气比较凉一点点呢，穿保暖。哎，我进到广告，广告回头之后呢，礼拜五的时间当然
进广告了，给他混完了。
姚顺的提供呢美食，还有两段的时间，我觉得不要再堕入到呢姚顺的那个，就是说
坠入六道
轮回里头，我绝对不会。好，进广告回头之后呢，听姚顺呢介绍美食给大家。飞碟的播网，飞碟早餐，我是唐江龙。来礼拜五的时间，姚顺的时间有什么好吃的上？
这个解封以后，开放内用以后啊，其实分几个阶段，一个是餐厅开放内用，
不像座位少嘛，对，还是少。
有几个阶段，开放内用，然后再来就是解除隔板限制及距离限制。每松绑一个阶段，这个生意就越来越好。
对，
那也是因为如此呢，很多的餐厅就开始推出新的菜单。推出新的菜，第一阶段是重新回归市场营业，像几个自助五星饭店自助餐厅，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这个恢复营业以后呢，推出新的菜色，然后作为这个
诱客
的这个攻坚的
勾引客人的武器，
对对对对。那其实这个阶段非常多。那我跑了几个地方啊，那这两个礼拜我先讲一个地方，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餐厅啊，就雅都饭店，雅都励志大饭店。
谁不喜欢啊？
它是台湾唯一有两个法国餐厅的饭店哦。
哦，
一个在二楼1930，对不对？一个在一楼，叫巴塞利厅。
哦，
一个二楼的1930巴黎厅哦，它是做 fine dining， 就是所谓的这个比较正派，不是正派了，正统传统
正
式一点的、
就是、
fine dining，
而且要 well dressed， 要有 dress code 的。如果在国外 fine dining 餐厅，
对，
他都会要求你要符合 dress code。
一楼的巴塞利厅，它其实这个巴塞利 brass，
你有没有被就是说去一个就 fine dining 餐厅，结果被拒绝说，哎，你的衣服不合格，
不会。我跟你讲啊，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啊，我就很重视这些了。
我这样看得出来啊，
像很久以前采访游轮啊。游轮那个年代跟现在不一样，那个年代啊，你在晚餐的时候都要穿 tuxedo，很多同业都没有，我还自己去弄了两套，一黑一白。
哦，真的哦，
真的就是那种缎面的。
哦，那你真的那太讲究了吧？
裤子有这个有一条，然后中间有腰封。
哦，
穿 bow tie 的。我自己准备。
你有照片吗？
有啊有啊。
哦，那你下次把照片来那个我想
不要，我干嘛给你看？
不让大家看一看嘛。
我还去买了个名牌的嘞，买了两套，一黑一白。然后有些人是用租的，我不租，我自己买，因为我觉得这是礼貌，而且你自己去 enjoy， 你在采访过程中你就可以知道。可是现在这几年，这十五年来，其实这个规矩，国际邮轮的规矩已经打破，都是家庭年轻人。现在不用，现在你吃饭你穿短裤穿 polo 衫都有人这样弄啊，以前不是的哦，以前坐国际游轮哦，那个尤其是 Captain Nine，第一天是 Gala Night 啊，就是 Welcome， 然后有船长之夜，然后 Farewell Party 要下船前，还有那都是很正式的，女生都是穿这个高跟鞋，穿这个礼服的，所以这几年没有了啦，这十五年来这个国际邮轮的这种潜规则已经打破了。
因为我在英国有一次我自助旅行，我订了一个不错的餐厅，结果我穿运动鞋，因为自助旅行啊
就不行嘛，
那他就不让进去。
有些高级餐厅我跟你讲，
我来就是为了
有些餐厅他们会比如说 OK，你不能穿没有领子的，你不能穿牛仔裤，你不能穿运动鞋，他有时候会为了不知者而准备一条裤子，让你临时顶一下。
对了，因为我这样，我们在台湾呢生活，就是说
你不要讲，你不要扯到台湾，
不是，
这是你个人的问题，真的。
所以我刚才讲说，你应该把你的那个照片拿来秀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让大家看一下衣冠 衣冠
衣冠楚楚的我，
对对对对，衣冠楚楚，我后面那两个字突然间接
不下去哦，因为你觉得
衣冠楚楚，对，衣冠楚楚，
对，因为你把自己形容自己的词用在别人身上，你舍不得啊，
没有，就是衣冠楚楚，就让他看一下，就尧舜衣冠楚楚的样子，
对对，你那个衣冠，那后面那两个字是你专属啊，
对，
你舍不得啦，那你专属，你套别人身上不对，而且不像，你知道吗？
衣冠后面会接什么？
就你啊，香龙。
好，
衣冠香龙。
好，然后来再接。那所以亚都会有 dress code 的要求吗？
现在也没有了啦。我跟你讲，因为巴塞利廷啊，它是比较，我们刚刚讲巴黎廷跟巴塞利廷的差别。巴塞利廷就是比较这个词儿啊，它就是法国当年的法式啤酒屋，那你也可以叫法式的餐酒馆。它的菜就比较乡村菜、地方，然后传统，然后比较没有那么 fine。现在要在台湾吃到这样子的菜啊，非常非常的难，几乎是没有了，就是老派的这种正统的法国菜。那像他之前有出过酥皮酥皮汤，
那现在到处都有啊，
不一样，里面是鹅肝
哦，
松露
哦，
你到处有的是那种工厂制造的酥皮，一片16块，
对对，
他们全部自己做，里面的酥很多哈。然后那他们定期的会把这种老菜啊拿出来，然后这厨师叫威利，叫廖伟利啊，他除了这个深耕这块领域查资料以外，每次得空啊一休假就飞法国去寻找这种老菜谱，然后把这种带回来，所以这一季他又推了一些，比如说 OK， 我讲啊，法国人是跟中国人很像，什么都吃。你吃不吃田鸡？你不吃两只脚，我知道。
对对，我
青蛙吃不吃？
哦，我不吃。所以没有错，就法国人可能是欧洲人里面西方人里面吃的最杂的，
什么都吃嘛。
对，吃的最杂，
天上飞的、海里游的、地上爬的，
比如说螺，对不对？
哎，我就要讲
田螺，
田螺它其实是瓜牛。
对啊，就瓜牛。
最有名的瓜牛，法国最有名的瓜牛在哪里？在勃艮第。那
除了红酒还有瓜牛，
然后呢，像他这一次就他的菜单里面就有这个焗烤的田螺，那这个东西就是大蒜啊、巴西里啊，然后一个传统的这种螺盅嘛，
对对
对，对不对？比如说马赛鱼汤，现在很多地方有哦，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马赛鱼汤啊，法国人为了这个东西，曾经啊几个厨师啊在马赛订立了一个马赛鱼汤宪章。
还有这东西啊？
就是你要说你的汤是马赛鱼汤，它有规范。
我只去过一次马赛，也特别吃了马赛鱼汤。
它的规范啊，它有一个马赛鱼汤宪章，等于是一个宪法。
就规定马赛鱼汤要长什么样子？
对，里面规定啊，一定要用地中海，就是马赛附近，普罗旺斯附近海域上来的这些鱼，一定要四种以上，然后里面一定要有番红花、橄榄油等等，就对于这个马赛鱼汤有规定的。所以大家可能不知道，所以不能用龙虾哦。马赛鱼汤按照里面是没有龙虾的哦。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海域没有这个东西嘛。所以你这次在巴塞利廷，你可以吃到，这个马赛正统的马赛鱼汤，又比如说奶油龙虾汤，这是很传统的，比如说这个虾壳啊，要烤过，然后去煮出那个虾红素，有没有？那个橘红色。那个都是这样来的嘛？
虽然说这种东西吃了之后可能胆固醇啊的这东西可能很高，可是
久久吃一次还好。
对，可是那汤真
很好喝啊，
喝哈，对啊。
你说马赛鱼汤啊，烤田螺啊，还有田鸡，就青蛙。你不吃青蛙，它又不是两只腿，青蛙四只腿、啊。
没有，我想田鸡腿哦，
因为它叫鸡，你就不吃了。
不不不，就是田鸡腿我倒还吃，因为
就田鸡腿啊，
那很嫩啊，非常嫩、
啊。对啊，就是田鸡腿、啊。
对对对啊，对啊。
一定是用，是用虎蛙的腿，就法国菜里面做青蛙，通常都是用腿啦。然后慢煮，然后薄薄粉炸上来。它这次也有这个田鸡腿。然后像刚刚讲的田螺、田鸡腿等等，哇，都好好吃哦。还有一个就是法国人还吃，一年又不吃了，鸭胗，他们还有一道菜是这样，把鸭脖子里面塞鸭肝、塞肉， 用鸭脖子啊、哦，
嗯，
鸭脖子塞鸭肝塞肉，然后蒸出来、嗯、像个香肠一样再切片，
嗯，
厚厚的再切片，再配了那个油封鸭胗，然后变成一个沙拉，嗯、这次你也可以吃得到。
听起来有点可怕，很恶心、
啊。很好吃，什么恶心？你才恶心嘞！哎，没礼貌！
哎、我觉得你为什么讲话攻击性这么强、
啊？我一定要啊！你还不是攻击人家？
我没有，我只说那个、
有，
我只说那样子，就是
你说听起来很恶心，
把鸭的脖子这样子，这很恶心。
哎、no，、嗯、中华料理里面有八宝葫芦鸭，大大的，里面填充很多东西，
那也很恶心啊！
对啊，
就很恶心哦、啊。好，那因为
八宝葫芦鸭、嗯、有人做迷你版的，他就用鸭的脖子，
嗯，
八宝葫芦鸭这么大嘛，
嗯，
三四公斤。但是有人用鸭脖子，
嗯，
这么小段、嗯，然后里面也填充那些东西，然后做成一个葫芦形状，
嗯，
那你等于就是两口就吃掉一个，好可爱哦，嗯、也有啊，
因为我很久没有去1930，我
现在讲的是巴塞利廷，
好，对，因为我对雅都的，就是说呢，巴黎厅的，我其实最深刻的印象是它的 cheese，
为什么？
就它。那它有很多很多的 cheese， 就是说在可以让你挑选的，那个对我那时候还二三十年前，我
那时候你几岁？
哇，那时候才刚开始跑新闻没多久啊。哦、那时候就这他我就一直记得。好，那他现在的价格，因为法国菜你要特别提，法国菜通常也是
这个巴塞利厅啊、嗯，这个价格其实。五六百块就有一道菜了嘛，它不是套餐，它没有规定你要吃套餐啊。对啊，
嗯，
像它有一道菜是啤酒炖牛肉啊，
嗯嗯，
啤酒炖牛肉，其实法国菜里面这个红酒炖肉是很传统的啊，但是有一个地区叫做法兰德斯这个地区，这个地区是跟哪里啊？跟比利时交界，
嗯，
所以这个菜其实严格讲起来是比利时菜。那他们传统啊，是把肉啊，有工人啊，工人那个烧木炭什么，那个用那个灰烬来炖肉，用碳的灰烬来炖肉，就丢到那个里面去焖肉。那这中间当然就倒酒啊什么的，去弄出来。所以这次你也吃得到，他用了一个很厉害的啤酒去炖这个肉。
嗯，
去炖这个肉也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好吃。都这种传统菜，我觉得有个特色就是。很耐吃，实吃、嗯，然后下饭，
嗯，
配酒，
嗯，
因为巴塞利 （Brasserie） 这个字本来
就是酒馆的意思，
就是酒馆的意思，对，所以里面的菜都是下酒的，
好。
但油封鸭这种东西都是这类型餐厅里面的标准的。
对啦，当然就是雅都有很道地的法国菜，最早在台湾，
对，
可能是最老牌，然后最道地的法国菜。好，当然他现在。现在生意恢复几成？就我现在就很担心，就有
雅都还有一个天香楼嘛。
嗯，对。
1930普通了，1930他因为找了一个日本米其林主厨啊来那个，他就是一直以前雅都的，你想的巴黎厅1930，他以前坚持只用法国人。
嗯，对啊，
做主厨
就法国人。
那当然了，从去年还前年开始，他们请了日本的米其林主厨，当然也是做法国菜的来私厨，然后开启了一些新的这个面向啊，那个味道，那还是很 fine。那巴塞利厅就走非常传统的菜，
嗯，
非常像这次还有一个菜我一定要讲 ，Pau Bocuse，
嗯
，Pau Bocuse 跟 Hobochon 啊，
嗯，
是同样名列世纪名厨，他在前年也过世了啊，也过世了，
这两个都姚顺的好朋友，
开启了现代法国料理之父啊，他叫法国当代料理之父，
嗯，
就他们有几个伟大的人啊，他们就因为过去的法国菜非常的沉重浓郁，酱汁浓厚。那他们曾经推动了所谓的这个 Nouveau Cuisine 啊，就现代法菜，让减少法国菜的那种厚重感，让吃起来相对健康。而 Pau Bocuse 在里昂，他有四个餐厅，东南西北各一个，他还有这个学校，保罗包固斯料理学校非常厉害。他有一些菜是已经是经典中的经典，
嗯，
比如说膀胱鸡。
嗯，
就膀胱啊，
嗯，
里面塞鸡，猪的膀胱里面塞鸡去烹调。
对，就法国人可能是吃这种动物内脏吃最
多，很
多、
哦，
对，因为
都不怕。
对，其实欧洲人白人其实吃内脏并不是很普遍，
可是法国人其实意大利人也吃了，西班牙也吃。我西班牙料理我还吃过什么鸡冠，都是你不爱的。
嗯，
鸡冠，
可怕。
不，这是
可怕哦。好，但是法国人真的吃的很多，就是。
对对对，哦、那这次有一个鸡，有一个鱼很厉害、啊嗯。这道鱼是这样，波波古斯当年发明这道菜的时候啊，他是把马铃薯切成一片片，像鱼鳞的圆形，薄薄的。
嗯，
然后一片一片贴在那个鲻鱼红鲻鱼身上，那鱼肉油脂很丰富，很棒。
嗯，
贴上去以后，然后，比如这是鱼，对不对？
嗯，
鱼肉，然后那个马铃薯一片一片像鱼鳞一样贴上去，然后翻过来煎到焦，翻过来，所以上面是酥香，下面鱼肉是嫩的，好好吃哦。然后做的很漂亮。做的
那多费工啊！
所以这道菜非常的经典啊！我跟你讲，我看过很多，也试过很多。我觉得这个谁啊？我觉得巴塞列汀做的最漂亮。
嗯，
就完全复刻这个名厨当年的这个风范。
对，听这样讲，好想去看一看，不一定吃啊，看一看。嗯，哦 ，OK。
然后那个酱也都是有规定的。
哦，对啊，我就在
你看这个就是。龙虾汤，
嗯，
哎，你吞口水，这个
对啊对啊
这是什么？
田螺
你吃吗？对吧？
啊，吃，
对不对？田螺你吃吗？
嗯，我说了，我这两只脚的我不吃。
这个是牛舌，
哦、嗯，
薄片，哎
，OK，
好好吃哦。
对，好，我说，尧舜不让我们的来宾所提供的这些的 information 呢，除了节目当中。啊，比如你现在可以看到我跟尧舜的直播，这不是直播了，我们是录播了，因为尧舜很忙了、啊，他录完了之后，他就要忙一整天，所以我们用录播的方式。那除了在飞碟联播网、飞碟早餐的 Facebook 的粉丝页当中，你会看到呢所有的这个整理出来的资讯之外，那餐厅的名称、然后地址、电话哈、哦，那你要先打个电话先定位。特别像一些呢知名的餐厅，尤其是尧舜啊或者梁又祥啊这些人开了金口之后的餐厅啊，那短时间之内呢，他可能都会不太好定啊。那第二个就是说，你也可以上尧舜的 Facebook， 他的个人的粉丝页叫做尧舜的美食中央社。那听起来就很霸气，对不对？那里面你会看到很多的照片啊，然后文章啊，那都是尧舜自己的，这就是说呢，精心雕琢的美食的作品。好，那那些的文字都是尧舜自己写的，照片呢都是尧舜呢自己拍的。就这个人虽然貌不惊人，人品呢也不怎么样，不过在专业上面，我一直讲就是说，你要肯定他的专业，你不尊重他的人格，可是你要尊重他的体格。进广告回头聊。好，飞碟播报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来，今天10月22号星期五的时间，尧舜的时间还有11分钟，来再来。
来，我来介绍一个，因为我刚好前两天去采访了、这个华西街台南蛋仔面。
嗯，老店。
多老你知道吗？
哎呦，
你猜猜看，你猜猜，我让你猜，在台湾超过30年的餐厅不多。
他有50年吗？
不止。
他有这么老吗？真的吗？
63年。
哦，
1958年，
对，他不是我会去的店，
他不是你会去的、啊，
我
你已经报社那么近以前，
对我去过两次，
你这么常去华西街，你不去？
你讲的对，就是说我那时候我去两次，就是说华西街的台南蛋仔面，还真的都是跟报社去的，
对啊，
那之后就再也没有去，那我离开报社那么久了，我跟你不一样。好，所以就没有
去。我也没常去啊，我就这一辈子去3-5次而已、啊。
对了，以前就是要不然就是采访，因为我以前跑保育嘛，所以那边有一阵子
啊蛇啊
那些东西，我就比较常去。然后
蛇现在都有用养的，为了可以吃。可以
没错，因为我那时候是因为知道有很多从大陆走私进来的蛇，
是啊、
对，
哦、
那但之后就对那地方就很陌生了。那可是
你干嘛撇清啊？
不是，可是我
华西街你常去的啊，
嗯，然后去过怎么样？
没怎么样，你好康到相报啊，
这没什么、啊、就
去嘛，就去啊，
去啊，是没事没错、啊、
对对对，去嘛，去啊。
我真的觉得你就是一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你始终都没有办法对焦专注在一件严肃的事情上面，然后难怪你会失眠。好，没关系，算了。那台南蛋子面，我说了我就不熟，我就觉得我对他没有什么概念，但他很贵啊。
没有很贵啦，你们都错了。台南担子面呢、啊，它有一个封号叫做夜市，我称之为夜市罗浮宫、嗯，可是大家称它为华西街凡尔赛宫。嗯，
对啊，它的装潢啊，就是那个那种 style。以前我去的时候，现在不知道。
现在还是？
还是吗？还是？
他老板呢、啊嗯，徐木生先生呢、啊，当年是台南呢、啊、离乡背井北上。嗯，然后呢？没有一技之长啊！当年他就挑了个担子，嗯，在街坊这个卖这个担仔面、嗯，他跟杜小月没关了、啊，他自己研究，嗯，然后因为他很勤快，然后这个研究这个面的汤头，还有这个肉燥的料，嗯，做的非常好吃。三年下来累积了财富，因为那个时候要跑警察啊，他从淡水巴黎这样挑了担子卖、啊，后来他就跑到华西街，就是在那个地方落脚。华西街31号门口有一根电线杆、嗯、现在包了金，他当年是在那个地方起家、嗯、落脚固定下来，就不用再跑警察了、嗯、那因为他、个性好，好与人交、嗯、然后生意变成华西街当地最好的一个摊档、嗯嗯、然后慢慢累积了财富，然后20年后他就持续了把周边的这个店铺买进来，所以现在去他可以一个餐厅可以容纳200人的，有好几个地方都是包厢。嗯，那他是很早，后来他赚了钱以后回南部，大家都不知道，都以为他只是做餐饮。他回到台南去开那个钟表机芯的工厂，嗯，那又帮他赚了钱。
哦 ，OK，
钟表机就 movement 啊、哦，
我晓得。哦、
那因为这样子的话，他也就经常的要到海外，嗯，谈生意嘛。他每到海外一定去吃好吃的餐厅、嗯、吃到好吃的餐厅一定把那些料理的方式记下来回来、嗯、他自己不会做菜哦、嗯、他当年这个担仔面只很简单做嘛，
对、
嗯、他不会做菜，他就请了很厉害的师傅教他们、嗯、然后他好与人交、嗯、看到厉害好在台湾看到五星饭店厉害的餐厅他就要师傅去学、嗯、学不回来他就花钱请那些五星饭店师傅出来、嗯、喝酒去酒家玩啊什么的、嗯、就学，嗯，所以他培养出来非常多的师傅，比如说真的好啊，大龙虾、嗯嗯嗯、都是细出担仔面
okay, okay,
好、哦，然后一方面他去欧洲，他就想说
真的好也是台北市区有名的
高档海鲜餐厅嘛，对不对？
餐厅，
那他就觉得这个应该要把这个餐厅装潢的不一样，嗯，所以他就第一个是用 Wedgwood， 嗯，英国古瓷，
英国古瓷的
Bow China
餐具。
而且你那人家是拿来做收藏用的，他、嗯、不是他全部拿来，打汤装菜，然后他、消费者餐具也用那个，还有用 Hermes，、嗯、然后用比如说用 Christophe 的银器，都是最高级的，
都高档。
他除了这个以外，
那条烧不小心碰到一下，那个
就毁了，
就毁了。
他每一年像 Wedgwood 每一年出经典啊，每一年出、嗯、他每一年买，哎，200多个座位，你要买多少套啊？
对啊，我讲那种难免碰撞磕磕碰碰的。
对，
但他碰个一个东西，那个骨瓷
很容易
轻了、
啊。对，
骨瓷轻，那个你只要一端、那
个、容易破，
一端杯子那个质感
就。可是你一进去你就觉得、嗯、就觉得来到了欧洲，比如说它的壁纸是那种水晶灯从、嗯，然后那个水晶灯从欧洲进口、嗯、啊，然后壁纸都是金碧辉煌的、嗯、椅子啊，有古时候那种欧洲古典主义的椅子叫、嗯、我们叫那个脚啊，椅子脚或桌子脚叫军刀造型、嗯嗯、就是这样一个有个
是弯曲的
有个弯曲这样子撑着、嗯嗯、它全部都从欧洲进口一张桌子几十万它进来那进多少张啊你到现在进去看还是有然后这种罗马式的廊柱然后雕花的线板、嗯、然后那种有立体刻纹的那种壁纸都在所以生意大好、嗯、我跟你讲历任的台北市市长、嗯、然后很多的政要名流
对了很多的达官名流大概都去过了、
哦、对然后1976年啊民国76年华西街观光夜市成立嗯那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一个什么这个餐厅变成了一个
地标
风景名胜、嗯、
就必游的地标
很多的日本客组团前往来吃饭 嗯然后欧美客也在这个地方用红酒啊香槟啊来配的他的这个菜嗯所以这个餐厅因为什么疫情期间他暂停营运前2天大概就是恢复了就请我去看一看 嗯 那我就说我就去看了。
哦，台湾弹子面之前暂停营运，不过
是疫情期间所有人都禁止内用嘛。
就是说因为当然一方面在因为万华是重灾区了，所以就之前
应该是禁止内用的时候，很多餐厅都禁止。你说观光饭店，观光饭店的自助餐厅全部都暂停营运。
对，那他的东西也很难外带哈，对不对？
我觉得是他要不要做而已吧，对不对？然后。我觉得他的菜还是维持的这种一点，我称之为老派中的 fine dining， 老派 fine dining。我讲啊，比如说你喜不喜欢吃软丝，嫩席啊？
喜欢啊。
他的软丝啊，不是切片的，切块的，角状的。然后他的料理方式很台，
就是穿烫。
No，炭火木炭那厚厚的外面表面金黄色焦香，然后你咬下去哦还带汁，好好吃哦。比如说大明虾，他一定挑那种澎湖野生大明。我跟你讲，这个餐厅是这样，能用活的全部用活的，不用很牢啊，没有很牢。我那时候哎，这很牢不是活的，不用冷冻冰鲜品，然后能用野生就绝不用养殖。所以这个餐厅就是材料好的时候，你的料理方式越简单越好吃。比如说我那天吃那个处女鲟，十几两重，啪，根本清蒸。我说哎，有很多方法。我说现在我吃过牛油煎的，麻油煎的，他说没有，他说我们这个啊，清蒸就好了，材料好，清蒸，啪，打开里面都是膏黄处女鲟。比如说他的七星斑，七星斑蒸到个五六分熟，然后用葱姜热油淋。就很嫩，然后特别调了一个酱汁，你那个鱼七星斑上来的时候再淋那个酱油、蚝油、冰糖、酒调制的这个酱汁，好吃啊！
我看到我的吞口水。
我想还有一些菜啊，很好笑，因为他这个老板呢，是谁会做他就跟谁学。现在有法式的，有一种是加了牛奶、奶粉，然后蟹肉、蟹黄、蟹膏、椰浆，去焗烤出来的。
对，
上面有一层皮撕开来，
薄薄的
你一个汤匙，
奶油，
哎，对，你很重，一口下去，干贝了，蟹肉了，蟹膏了，椰浆丝啊，哇，那个就好好吃，500块一碗那个，
500块还 OK 啊，
还 OK 啊，其实我跟你讲，吃那个东西啊，你叫个汤，叫那个，再叫个，不是带蛋仔面也是啊，就饱了。就饱了，当然它也有套餐了，2200块套餐，六道菜，里面都是高档海鲜的。但我觉得我如果今天去哦，我觉得不要把它当成套餐餐厅，我进去单点就好。你看高那个餐厅那么高级，可它的点菜方式一样，就跟你去海鲜摊一样。阿贝讲对，然后跟师傅讲怎么做，然后进去以后，他的就是。餐厅的装潢是这种所谓的宫廷式，当然你以今天角度来讲，有人说俗，有人说艳，有人说怎样了啊？但他的点菜方式还是这种海鲜摊式，
海鲜摊。
我觉得台式海鲜餐厅有一个味道，像吉林路有一些也是嘛，
对啊对啊对，
对不对？就是你在入门口处有
鱼
缸，
哎，你要哪一种鱼捞起来是现称，
或是要龙虾，
对，
他龙虾还好几种，
甚至在你面前扣扣。把敲，
而且都是实价，对吧？
对，
就因为它是活的嘛，
每天价格不一样。
对，对啊，所以我觉得这很厉害，
对了，就是说台式的，台式有台式的吃法了，跟它的装潢是两回事。不过因为台南担子面，它毕竟是万华，虽然是旧市区，
要加华西街台南担子面。
对，它虽然是旧市区，尤其是这一次，因为经过了疫情之后，当然周围受到了一些伤害。不过它在现在也在陆续在恢复当中。那这都是老牌的名店。哎，你今天讲的这两家店哦，都是老店，
老店
都是我好久好久都没有去。
不是我觉得啊，我当然我一方面有时候人家说，哎，你每次介绍都是那种很 fine dining 米其林级的，但是我有时候会关心这种老店现在在干嘛。像我这两天我会跑去台中再看一看啊，再看一看有些比较不一样的店。
对了，就是台湾在吃这件事情上面来讲，我觉得是有很多可以发掘的，尤其年轻世代的厨师，我觉得也很努力的在创新。好，但是呢，保留好味，保留老味道，保留好味道。
对，尤其是
我
尤其是一个一个老餐厅，我觉得都要。 列入保育类啊，
没错，
被保育，
没错。可是
你不要，随随便便让它倒掉。
对，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太有这种概念。你看台北的一些的老餐厅，我觉得真的很到
老餐厅，这两年
走了非常多，
这两年很多都熄灯了，我觉得很可惜了。
可惜，真的很可惜。那个不只是记录了一种的味道，记录了一个餐厅的名字。他那个餐厅本身可能都记录了一些的历史
时代的记忆啊、哦。
对，那我觉得我们这些的老餐厅啊，当如果现在还在营业的，其实你应该把你的历史整理，有哪一些的名流他们曾经到这里吃过什么东西，好，你其实都应该有一个自己餐厅简史，尤其是有些已经栽了新的，我就更应该好好的经营这一块。我觉得餐厅跟你的菜的历史是你这个餐厅呢永续经营的品牌的核心精神的一部分，这个在国外知名的餐厅啊，就是说做的都不错了。我常想到说，如果说今天比如说我去台东去池上一棵树，因为叫做金城武树，都要去里面，就一棵树
朝圣，
然后大家要去那拍个照，就是跟金城武树拍个照，
怎么样？你的心情是什么？
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会不会去？
会啊，我去啊，就是那大一堆人，你要不然去跟池上你就看那种的，看田园风光嘛。好，那你比如说那个池上的日辉度假村，好，那因为金城武去那边拍广告的时候住的那个房间，他门口就挂个牌，金城武住的房，大家就要去朝圣。
对啊，
所以我就说
国外很多这种饭店
啊，对，所以一些的老餐厅、老饭店，比如说圆山饭店啊，它也很有历史，它也会整理。那我觉得很多老餐厅疏于这方面的整理，可惜了。那如果你能够记得，就是说从当年哈，比如说张大千曾经来我们这里吃过什么多的东西，或者哪一个名人或者哪一个名人来吃过什么多的东西，我觉得都 OK 啊。就是说这方面的整理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最近我们在谈到像这个永和的这个冯骥的上海小馆，好，那他熄灯了，对啊，
熄灯了，
对啊，都很、哦、你看你也不
我就不知道，
就都很可惜。那
当年我还推荐他嘞，
对啊，对，他
做这个年菜，
对，做年菜，做上海菜。那冯老板很大气，可是年纪大了嘛。那
我之前听说，后来又没有啊。
对，他其实挣扎，他挣扎并不是生意不好，他生意一直都很好，但是就是年纪大，但是要怎么传下去的问题。好，那你像有永福楼啊，这些都是最近大家就知道的，有很多的老餐厅真的不知不觉就从你身边流失了。那个老味道，一旦餐厅一熄灯了之后，再重开也不是那个
也没
味道了，就可惜了。好，那当然这些呢，姚顺所提到的、谈到的，我们会尽量把资讯呢整理在飞碟联播网、飞碟早餐的网页上面。你要用餐之前的时候呢，先 check 一下呢地址、电话、营业时间，打电话呢订好座位、确定座位，以及你想要吃的菜呢，最好呢先能够呢去确定一下。有些比较
费工的，真的要，
有的比较费工的可能要先做，比如说
要不然你白跑一趟。
对，比如你要吃烤鸭，你要先跟他讲啊，那个烤鸭有很多的烤鸭的名店，它的供量、供给都有数量的限制，或者你上姚顺的美食中央社，好，那他有更完整的，因为姚顺这方面毕竟是熟路的。好，感谢呢今天礼拜五的时间到我们现场的姚顺，
谢谢香龙，谢谢听众朋友，祝大家周末愉快。
好，周末快乐。